慧同修，欢迎收听真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11月11号到11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点滴，由两起交通故障想到，作者敏良。昨天听说首都的同修要过来，自己的思想业力翻涌不定，心情很不安，怕这怕那的情绪搅扰着自己，很沮丧，但还是去见同修，想要突破这层阻隔。路上车开得很慢，交通有些堵塞，待车缓缓往前移动时，看到原来一辆电车出了故障。电车在这个城市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因为它的容量很大，乘客进出都很方便，但因为故障，车里满满的乘客都不得不下来，电车也就成了一辆空车。即使再好的司机，面对这辆有故障的大容量的电车也无能为力，因为电车的包容要时时刻刻需要用电来供应，才会启动运行，才会真正发挥它容量的作用。因为电车的接电设置出了问题，使它的包容发挥不了作用，即使坐满了乘客，但因为没有足够的供电，乘客不得不半途下来，没有一个众生会选择没有电的车来乘。电是启动电车前进的重要保障，对修炼人来说就是法，大法是我们修炼的最根本的保障。车继续缓慢地往前行，在距出故障的电车不到5米的地方，是一起轻微的交通事故，一辆急救车把一辆小车给撞了。看到这些真不是偶然，急救车本来是救人的，怎么能反而把别人的车给撞了？想想原因，开救护车的司机虽然想着救人，但是驾驶不认真不谨慎，连前进的路都分辨不清楚，因为大意不专心，不仅救人不成，反而会危害了其他的众生。这两起交通问题都深深地影响了整条路的交通运作。我看到这些不由得心里颤了一下，学法得认真，救人的时候更要谨慎认真，否则就不会起到好的作用，最终给众生带来不便，也给众生带来危害。这两起交通故障真的应该让我引以为戒。
说正法进程与个人修炼的成熟，作者大法弟子。一直认为我们地区是邪恶迫害较严重的，每年都有几起同修被绑架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在讲真相中不敢放开讲，可是最近在和同修交流中，同修给我说了几件事，使我看到正法进程确实很快，同时也为自己在很多方面修得不成熟而着急。同修说，我们每年战友都要到一起聚一聚，可是前些年给他们讲真相时，一个个都摇晃脑袋讽刺我、挖苦我，而现在不是了。前几天有个战友孩子结婚，我们十几人又凑到了一起，这次我给了他们每人一套神韵和真相光碟，想不到大家抢起来了，而且对大法很有正面认识，战友中有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也有当老板的，他们都说这光盘一定回去好好看看，世人对大法的态度真的变了。还有一个同修，派出所新换了一个片警，去了解他还练不练了， 这位同修便开始对这个骗警讲真相，讲来讲去，这个骗警很认同大法，最后说了一句，为了你，我就是栽了我也认了，意思是我要保护你，你就练吧。还有一个同修说，我给一个在法院当副院长的朋友送了一套真相光碟，结果这个副院长第二天就找上家门来了解真相，让我详细给他讲讲大法的事。由此我们看到现在的天象正是到了有些众生在主动了解真相的时候了。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大的整体天象变化中的正法形式，我却感到自己还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有怕心，保护自己的心，为师为我的心。虽然这些年自己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也做了一些事，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个等的想法，等天象大的变化发生，等法证人间尽快到来，等迫害尽快结束，到那时自己再大大方方的出来讲真相，这是多么不好的心，也反映出了自身的修炼状态。救度世人和自身的修炼成熟绝不是等来的，要靠扎实的学法和实修中提高上来的。当看到神韵明年在香港演出的消息时，当时很是震动，我悟到是天象变化到了这一步，也就是说香港大法弟子整体修得好，整体成熟，是邪恶因素不行了，正的力量才能占上风。师尊便推到这一步，这个消息对大陆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振奋和鼓舞。整个形式的变化与正法的整体形式有关，也与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洛杉矶式讲法，而实际上大陆的正法形式也是在急速的推进，就从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上这一点看，正法真的是到最后了。尽管有些地区邪恶还很猖狂，但整体大陆正法形式和前些年真的不一样了，起码给常人讲真相时反对的人少了，三罪也比较容易了。众生表面这种变化能是偶然的吗？这样的例子在我周围就有许许多多，其中包括那些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前几天我们地区一个被迫害多年的同修回来了，当时被610强行接去办班，这时有一个同修知道后独自一个人到4610讲真相，当时610的警察问他，你是他什么人？他说，我是他的邻居，这孩子从小就有病，修大法后不但身体好了，对我们邻居可善良了，这样的好人你们怎么能抓呢？之后被绑架的同修被放了回来，临走时警察说了一句，回去感谢你的邻居吧。面对眼下的正法形势，我们欠缺的是什么呢？我忽然悟到是自己修炼的不成熟，包括许多方面，对急速推进的正法形势和大法弟子在最后要达到的大法要求的标准心理还不清楚。如果大陆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成熟起来的话，那下一步神韵马上将会在大陆演出，因为这不是人说的算，是师父和神在掌控这一切，就看我们的成熟状态。师父说要救度70%的众生，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过去我曾经有过怀疑，而现在我坚定地认为能，一定能，因为师父和大法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威力，只要师父想要的就一定能实现。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必须尽快在自己的修炼方面成熟起来，我就觉得自己提高和成熟的慢，师父为我们着急。看看周围的同修，有的很精进，但也有的很不精进，比如每天看电视剧成瘾，有的还抽烟喝酒，有的每天4个点正念不能坚持发，甚至2-3天都不看书，还有的对常人的猪流感啊、灾难等感兴趣。师父在至巴西法会住持中说，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就得修好自己，多学法才能正念足，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我觉得师父是在等我们的成熟，师父着急呀。 走好以后的路还得靠你们自己，等你们都成熟起来了，下一步就开始。2009年8月6日评学员文章清理。有时看国外同修的文章，很为那种整体的配合而感动，这种能放下自我而圆融整体的成熟修炼状态，真的能看出自己和周围同修在这方面的差距。如果大家都能够成熟起来，那么一些大的倾向变化将会陆续的尽快发生。最近一段时间，同修都在谈论功能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只有人心少正念强，并且做到正用，并且自身修炼状态的整体成熟，那么功能才会发挥作用。写出此文意在激励自己，并请同修指正。
救救那些一头扎进来的伟大的神。作者莲子。记得未修炼前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把世上的人分成三种类型。一种人是身在路上的人，这种人占绝大多数，他们生存在世上的基本目的是满足生命本能的需求，根据自身的物质条件不同，需求也有高低之分。第二种是行在路上的人，这种人占的比重比较少，他们生存在世上的基本目的，除了满足生命本能的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第三种人是神在路上的人，这种人只有极少数，像释迦牟尼、耶稣、老子等，他们身在物质世界之中，行在神佛的境界。当时觉得这种见解很有独到之处，修炼以后我知道了这种划分还是限定在人的思维和认识之中，因为我在法中知道了今天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而且有的层次来得相当高，特别是转生在中国大陆的人，大法弟子不用说了，他们几乎都是宇宙大雄的王或主，代表着自己世界的众生来助施正法和同化法来了。没有得法修炼的芸芸众生中，好多也都是宇宙中的王或主，也都带有这样的使命和愿望，只是他们没有机缘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样的生命还得靠大法弟子先把他们救度了以后，才能有机会得法和同化法，实现自己来时的使命和愿望。还有一部分人已经迷失在常人中，有的甚至在正法中做着干扰正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这其中有当初来时被旧势力安排欺骗的因素，也有自己的人心和执着被邪恶钻空子的因素，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本意所为，也需要我们去唤醒他们，给他们以得救的机会。大法弟子已经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在助施正法与救度众生中建立着自己的威德，圆满着自己的果位。所以说大法弟子的前途是最光明和美好的，而其他无论哪种情况的人，他们原本都是神，他们还都应该走在神的路上，都是我们必须救度的对象。如果大法弟子不去救他们，他们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境地。反复学习师尊最近发表的几篇新讲法和经文，至美中法会，至巴西法会，更使我体悟到了师尊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和对弟子的殷切期望，也深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有多么的重大。特别是每当学到师尊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的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 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拉出来。一段法时，心中就升起对这些宇宙中最伟大的神的无比感慨和震撼。同修们，如果不是当初我们有幸和师尊有约和结缘，要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从而成为了第一批得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不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安排我们得法修炼，使我们成为这宇宙中第一伟大的生命，可能我们至今还和那些一头扎进来的众神们一样，仍然在这险恶的人世中沉沦着，在这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大染缸中迷失着，时刻都存在着永远都回不去了的危险。想想这些可敬而又可怜的伟大的神，我们还能在懈怠、麻木、放松、消沉和安逸中无动于衷吗？让我们放下一切人心和执着，圆融整体，协调配合，抓紧时间去救度那些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现在仍然迷失在常人中，但曾经和我们一样的宇宙中最最伟大的神吧。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失而复得的电瓶钥匙，作者唐山大法弟子。11月1日晚上看了明慧秋刊上同修的文章，使用神通顿时法点滴，对我启发很大。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体会到大法弟子都有能力使用神通，只是被后天观念障碍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日早晨我准备骑电动车出门去讲真相，发现电瓶的钥匙没有了。我把所有的上衣和裤子的兜都翻了，书包也翻了，也没找到。干脆我就把其他两串钥匙都放在写字台上，急得我直冒汗，一天也没出屋。我每天的修炼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出去救人，骑着电动车，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到处去讲真相，除下雨下雪外，从不间断。下午学法，晚上吃完饭干家务活，看周刊，12点发完正念再睡觉，早晨3:40起床练功，每天时间都很紧张。可现在钥匙找不到了，不能耽误救人的事啊。我就动了一个人念，要不再买一辆车。因昨天刚看了同修使用神通的文章，我就想用神通把钥匙找回来。大脑立刻反映出师父的法，意念指挥功能做事。于是3日凌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往那一坐，就想我是神，我要使用神通把钥匙找回来，请师尊加持我。吃完早饭，我该救人去了。同修说让你老伴送你啊。老伴看我急的那个样，同意送我去农村集市，那里不通公车。我拿着剪刀和胶条出去，把老伴车上的坐垫粘结实了，回身送屋里去。就在我开门时，掏出钥匙一看，竟然是失而复得的电瓶钥匙。我含着热泪高兴地喊，电瓶钥匙找着了，钥匙回来了，感谢师父。由此我想到，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破除人的观念，每个同修都能使用神通，那恶人还敢行恶吗？监狱还能关得住大法弟子吗？师尊和大法已经赋予我们神通， 让我们都来达到师尊所期望的要求吧。
尊师信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作者大法弟子，当我悟到尊师信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后，回头看看自己修炼的过程，我在个人、家庭、社会的生活、工作中，在其中讲真相碰到的方方面面的磨难，其实都是大大小小一场一场的戏而已。这些大大小小的磨难，一场一场的戏，都是对我是否能做到尊师信法的根本考验。能做到尊师信法，就是心性提上去了，就能做到在法上去悟。转法轮中讲，心性多高，功多高，师父就能把相关的法理显现在自己的头脑中。在我坚定正念中，师父就会给我同等层次的法力智慧，解决问题圆融环境，在讲清真相的同时提高上去。反之，做不到尊师信法，就会在旧势力安排的难中，在人为的找借口推脱自己的过程中，被旧势力找到迫害的借口，在他们的安排中没完没了的干扰，甚至送到监狱中去修炼。总之，能做到尊师信法，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做不到尊师信法，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只不过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中，在不断的学法过程做好三件事中，从旧法中脱离出来，最终完全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这是我悟到尊师信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后，回顾自己12年的修炼经历的思考。回顾自己12年的修炼经历，我发现2001年后，我基本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走。事情是这样的，99年12月份后，我因为各种原因，其中主要是邪恶迫害的原因，失去工作。我当时悟到，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环境修炼而已。因为本身就是一个临时工，农村的家乡里没有人修大法。在邪恶的铺天盖地的造谣中，我回去对家乡的人有好处。回家之前，战友与我约定2001年后在四川某地，他们公司在建的5星级宾馆就会竣工，到时候他会向老板推荐我去做保安经理。2000年，我在家帮忙的同时，非常注重个人的修炼。虽然认识我的对我为修炼法轮功而失去在他们看来不错的工作，很有能力却偏偏待在家里不理解，但是对我个人的人品还是很认同的。到2001年初，因为外地同修给我寄真相资料信封，被当地邪恶截获而把我找了出来，县公安局派人对我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向他们讲明了我为什么修大法和中共镇压的借口，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同时，我明确的表态，法轮功以后我一定会坚持练下去。其实谈不上坚持，我本来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调查的警官把我夸了一通后，就让我回家了。回家后，我产生了欢喜心，认为自己修得不错。过了10天左右，又被邪恶安排进了转化班。在转化班的经历，使我的欢喜心进一步加强，同时对时间产生了严重的执着，认为修炼快结束了。2001年3月初，战友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的电话，问我还修没修炼，说5星级宾馆建好，问我愿不愿意去。当时我一时情绪活动，就一口回绝了。战友当时很不理解，而事后我还认为我修得好，没有名利之心呢。其实内心一是怕当领导麻烦，二是对时间产生了严重的执着所致。实质是修炼是为己为私为我的心被旧势力放大迫害所致。 就是我当常人的时候都不会这么的不理智的鼠目寸光，违背了常人社会的常态，有违的拒绝了师父安排的正路。以后直到现在，在常人看来，我可谓是事事不如意。而我本人因为经济问题，加上我个人基本上是处于独修状态，极大的局限了做救人的事情，同时也被家人亲朋好友不理解，加大了救人的难度。大法修炼，无论旧势力怎么的邪恶、愚蠢和无知，在师父的浩荡的佛恩下，我们最终都会同化大法，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只是作为个人而言，是完全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走，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这两者之间对于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效果还是有区别的。通过学习第六届网上法会的发言，我发现完全走在师父安排路上的同修，都是走在能充分发挥他们具备的常人的才干的不同常人的阶层中，具备令常人尊敬的身份的同时，在常人社会的常态中，默默地在那个阶层中发挥着作用。把以上的感受写出来，提供给同修参考，希望有所帮助。因为我觉得师父能让我悟到这些，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通过我交流出去，圆融我们这个整体的。
救度众生，讲真相劝三退的点滴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天我到本市一家大型超市买东西，在门口遇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想把东西放入门厅的存物箱内。我给他兑换了一枚存物箱所用的硬币，帮他存好包后，我和气地问他说，请问你知道三退保命这件事吗？他说知道一些，我在传单和钱上见过。那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年轻时在校入过团，早就超龄退了。我说三退保命指的是向神佛声明退出才算数，我们常说一句话叫神佛保佑，以祈求幸福平安，就是说咱得郑重地向上天声明退出才行啊。他恳切地说，是，我相信这个事。那我给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好啊。就这样他退出了邪党组织。走进超市后，我与他匆匆散开，各自忙着买东西去了。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着，想到刚才劝退的一幕，忽然心生一念，当时应该顺便问问他老伴啊，他知道了三退真相，也好让他劝老伴一块退出来就好了。就这一念，不一会儿我与他竟在偌大的超市中又再次相遇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他推着购物车一眼先认出了我，上前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看来咱们有缘啊，又遇到你了。我说是可真巧，这是善缘啊，正好我想再问你一件事。我赶忙问起他老伴的情况，一问他说他老爸已经故去6年多了，原来是个党员。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讲法中回答学员三位已去世的家属退党时，师父说可以，起不起作用呢？起作用，各地讲法期每期国际法会讲法。想到这里，我把声明退党与抹去邪灵受戒的关系讲给他听，听明白这个事理后，他爽快地给老伴也做了退党声明。接着我又把自焚真相讲给他听，我说法轮功是被中共诬陷的，法轮功是倡导真善忍的，都是为人好为人善的，咱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他会记在心里的。此时我看到他的双眼有些湿润了，他望着我感激地说道，你这个人真善良真好，太谢谢你了。随后我又让他把三退保命这件事尽快告诉给家人，并告诉给他三退的具体途径。 我说声明三退时，可破网在退党网站上自己退，也可找你熟悉的法轮功学员帮你退。暂时找不到这些渠道时，也可把声明三退的内容和化名写在纸币上花出去。他听后认真地答应着，说一定想法让孩子们三退。这是近来我在劝三退中的一个实例，有感于此，几年来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有几点体会，想与同修交流。一、用心救人，不要忽视了世人活传媒的作用。今天的世人生命的深处都在探真相、探救度，这是我讲真相时感受至深的一点体悟。这次当老人三退后，当我起念有心想把更多的退党内容告诉他时，竟很快在众多的人群中又遇到了他。当时连他都觉得有些惊奇。通过这次劝三退，我再次感悟到，不同的人虽说有不同的境遇和情况，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师父就在帮你，就会给世人创造听真相的机缘，得救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点就是，讲真相劝三退，我们不要忽视了世人活传媒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快更多的救人。现在我每次劝人三退后，都不忘告诉他，一定把三退的事尽快讲给自己的亲人，好让他们也与你一样，生命得到真正的救度。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人世的迷茫中都有生命的依托和牵挂，天赐平安，地离灾祸，这是所有人平生的期盼和向往。因此我们在继续做好讲真相救人的同时，也应尽力让世人相互转告，形成一个明真相促三退的良性循环之长，让越来越多的众生走出邪恶魔窟，脱离险境，奔向新生的彼岸。当然劝三退时，有时也会遇到个别不听或不信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不放弃的对他忠言相告。我说茫茫人世相遇是缘，你即使这次暂时不退，我也不会强求你做什么，因为退与不退，选择什么，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事。我只是想把当前这个重大的生命信息善意地告诉给你，并想通过你转达给你的亲人，让他们也能听到这平安福音，以免到时人家都退了，命有所保了，你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件事，那不是天大的遗憾吗？本意就这么个想法，再一个愿望呢，就是希望你日后再遇到像今天咱们这样交流的机会，一定要多加珍惜，勿错勿失了，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人都随时等着你呀。就这样对人说过后，曾有一次我在劝退时，开始那人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待我离开去做别的事，他摇头走出一段路后，忽的又转身回来，急匆匆地追上我，让我帮他做了三退，同时也向我表示了他的谢意。二、讲清三退的途径，便于世人退出邪党。由于中共几十年的恐怖统治和谎言灌输，使得许多人党文化的心结还很重，不少人渴望退出，又顾虑重重。以往我在劝三退时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一劝他声明退出邪党，还没说几句，他往往马上就联想到是不是还要向所在的党组织声明什么，继而顾虑到当前的工作会受到什么影响等等。因为不知道三退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以致有的人开始就被这个坎挡住了，再说什么他也不好接受了。尤其一些在结党部门工作或有一定职位的人，往往在这方面障碍比较大。此后再劝退党时，我首先让他知道，我们声明退出这个魔党是向上天和神佛声明退出，而无需向中共邪党组织表明什么。我说邪党几十年的暴力统治，枉杀8000万民众，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中共是害人害命的，而不是为人保命的。向上天声明退出邪党，是对自己生命的维护和珍惜。神看的是人心，看你是否有心退出，所以化名退出同样有效，而工作和生活也不会受到什么不利影响的。人们没有了这个顾虑，三退也就自然顺畅了。 因为许多人本来就是被邪党硬拉带骗而加入邪党组织的，内心早就想退，只是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和机会。现在他们知晓了三退的途径，心中的症结消除了，眼下又有这样一个便捷而安全的三退通道，也就愿意冲破邪党牢笼，选择光明未来了。三，声明三退根本目的是真正为了让人得救。讲真相时，时常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当今大陆，有人为了早日退出中共的党团组织，以不交党费团费或采用其他形式，力求摆脱邪党。有些早年入过团队的人，觉得现在早已超龄，自然退出了，就认为不必再做三退声明了。这时我通常这样说，声明三退为的是从生命的深处抹去以前入党团队时的邪恶受印，因为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是以红色恶龙的形式存在的。打个比方说，老百姓对黄鼠狼子附体害人，不少人都时有耳闻，人眼看不见摸不着，但被附体的人却是深受其害，这些都是真实存在和发生的事。而这个共产邪灵也是这样，一旦加入他，被打上受印后，就像被邪灵附体控制了一样，他就会不断向人吸取精华，输入邪灵毒素，因为加入了这个邪恶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如此说来，若不声明退出，邪灵受印是不会自然消退和抹掉的，邪恶因素也不会自行从身体中清除的，它就会继续危害世人。只有声明退出邪党，抹去受的印记，才能真正得到神佛的佑护，生命的未来才会有保障。这样讲清三退与抹去邪党受印的内在关系后，人们也就明白声明三退的实质意义了，知道退出中共邪恶组织为的是从根本上救人。因此我们在注施正法中应配合整体，抓紧最后的宝贵机缘，救助更多的众生，以无愧于我们的神圣使命。四，劝退救人要把握好主要的真相内容。讲真相劝三退，在揭露中共假恶斗邪恶本质的同时，我还真切感到大纪元的退党声明对世人很有震撼力。为此在讲真相时，我时常讲给人们听，并由此把其书《九评》推荐给他们，让世人了解更多的真相，以进一步看清中共邪教真面目。而贵州的王共识，中国共产党王，则对世人起到了直接和现实的明心醒示的作用，天垂意象，神指天意，昭示了天灭中共的既定事实，拉响了退党自救的长鸣笛音。三退大潮的红势不仅给世人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信心，同时也展示了解体中共的光明前景。退出邪党，选择光明，已是民之所向，众之所盼。讲真相劝三退，利用各种机会救度世人，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几年来在同修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及时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目前在这最后时刻，我们一定要精进再精进，继续做好师尊要求我们的三件事。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多指正。
给生命一线希望，作者王浩天。几个月前打电话的时候，父亲不知为何不听电话，而是让妹妹回答。妹妹很悲伤地告诉我说，叔叔得了白血病，医生说叔叔现在即使做化疗也只能撑到年底。大伯父在网上泣不成声地说，我们这个家上辈子可能做的缺德事太多了，所以才会这么多的不幸，你要好好的修炼，多为你叔叔祈祈福，让你叔叔不要太痛苦的走完剩下的路。听了这些话，心里酸酸的，想到小时候一次叔叔到我们家来做客，那时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碰到一条填充题，一括号希望，我不知道括号里应该填什么，就问叔叔，叔叔认真地对我说，要记好是一线希望。当时我很调皮捣蛋，还不相信叔叔说的，硬着嘴反问着，怎么不是一线希望呀，线太小了。叔叔说，就是因为太小了，所以你要牢牢地抓住，所以希望才这么值得大家珍惜。从此我便记住了一线希望这个固定的用语。想想往事，看看现在，叔叔生病了，而且很严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叔叔死活不肯让配型成功的自己的孩子献骨髓，而是吵嚷着让患有肝病的大伯父捐。因为这样家庭的气氛搞得很僵，看到这样的局面，我想也许我含糊了对叔叔讲大法真相。父亲和大伯父事先告诉我说，叔叔现在每天过得醉生梦死的日子，什么不能吃吃什么，什么不能喝喝什么，脾气大变，经常把家砸得不像样，你给你叔叔打也白搭，最聪明的智慧我们都用过了，他谁也不听，你就别抱太大的希望了。但是想到一线希望，我还是拿起了电话打国际长途。叔叔正在打麻将，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我告诉他，叔叔您还记得吗，小时候你教给了我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该努力。叔叔很安静地听我讲，最后我告诉叔叔，一定要多念法轮大法好，我每天也会虔诚地隔着镜子给你念法轮大法好，我们一起努力给叔叔祈福。叔叔听后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还说这么多人就说你懂事，我听你的，每天念大法好。我也打电话告诉婶婶和她的孩子，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多念法轮大法好。可能因为我的坚持和诚恳吧，他们都答应了。一段时间后，梦境里清晰地看到叔叔的脸红润润的，并手指着转法轮说他要学。再过一段时间后，妹妹开心地告诉我说，真是神奇了，叔叔竟然好了，跟以前一样了，说要跟你修炼大法真相，为众生打开无限的生命希望，给生命一线希望。记住大法好，真的会让你远离不幸的梦魇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一线希望那是大法和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有缘的朋友可千万请你珍惜，请你牢牢抓住这转眼即逝的希望。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